各位朋友就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中华课程论坛。我呢就中文大学科大会，我们中文大学历史系呢就同香港中央图书馆合办这个项目呢，今年已经是第五届。咁所以在座好多好面善嘅面孔，就好高兴见到大家。我哋目的呢就好简单嘅，因为我哋啲同事就大家觉得即係社会同经济历史就唔应该係淨係几个读书人匿埋喺图书馆做嘅事干。即係我哋认为呢啲问题係关乎大家嘅问题。咁就希望呢通过呢个论坛呢就每年就介绍几个响呢一方面有研究嘅学者，就讨论下佢哋响呢方面嗰个心得。咁我好高兴呢今年呢我哋就先请咗呢就刘志伟教授。刘志伟教授呢就我好多年嘅朋友，讲起好多年真係讲緊三十年咁上下。我哋合作呢就一起做咗好多方面的研究，由广东行到去山西，另外就在商业史那些我们又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刘教授呢就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就是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就是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主任。那呢刘教授，我呢度有好大张纸呢，就刘教授喺咩大学里面做过客座教授啊，喺美国、英国、香港、台湾好多个地方嘅，我50000一读出嚟啦。咁另外呢我有一大列嘅呢，就刘教授出版过嘅文章同书，即係嗰个又可能太多，我又唔读出嚟。咁我只讲呢，我了解刘教授嘅兴趣呢，多年嚟呢亦都系一方面就是个经济史，一方面呢就是那个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那个历史。或者我应该提一提的呢，就是我这张单里面没有讲那个背景。因为呢大家明白中山大学的历史呢有个很重要的跟我们历史学有关的呢，就因为梁方仲教授就是在49年之后在那处任教的。咁所以梁方仲教授呢，尤其是研究礼甲制度嗰样特别有名嘅。就梁方仲教授之后呢，就有汤明瑞教授就承继咗佢一路做嘅研究。咁刘志伟教授呢就係、是、汤明瑞教授嘅学生。所以呢嗰度有梁方仲教授个好强嗰个影响，咁就呢啲一样对中国历史嗰个贡献係非常大嘅。咁我而家就请刘志伟教授同我哋讲，即系佢今日嗰个题目就《白银帝国：明代货币与国家运作嘅机制》。
多谢科大伟教授，对唔住。有好多谢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埋中央图书馆俾我一个机会咧，喺呢度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自己一个学习嘅心得。咁又更加多谢今日到场嘅咁多朋友啊，我希望咧今日我哋能够有一个好好嘅交流啊，使我能够将自己一啲想法同大家交流一下，又好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嘅意见，去先多谢下大家先。咁今日我呢个题目咧叫，我起咗个名叫《白银帝国》。就基本上我希望讲的是明代的货币和国家的这个同原来高的可能是不同国家运作的机制。咁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白银帝国或者叫白银王国呢，即是在我们读书时候或者我们平时看很多书呢，其实以前 很少用来指中国，一般是讲墨西哥，其次就是讲西班牙，因为这个世界上即在最近几百年最多白银生产出来，即我们现在世界上有的白银很大量的，可以说大部分呢都是墨西哥出来的。墨西哥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西班牙人将它运到全世界。所以呢我们读书的时候的白银帝国都是讲这个出白银的，同埋越自拥有这白银将它运到全世界的这两个，就是这个西班牙，这个墨西哥，当然其实应该是西属美洲，就是包括秘鲁，就是这个地方。咁之所以在这个中南美洲同埋西班牙有咁多白银，将白银带到嚟世界咧，系因为大家知道，即系哥伦布1492年咧发现新大陆之后，就西班牙人咧喺呢度揾到咗好多银矿、金矿，咁然后咧佢哋将啲银咧运到咗全世界，运到全世界，咁所以呢个系本来白银帝国咧系指紧佢哋呢两个国家嘅，呢、这个就系、是。现在在秘鲁的这个波多西的银矿是当时的话。但是我起了这个名字之后，刚刚就是发现，就是最近有出新的电影，又是叫白银帝国。我先声明一下，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未知道这个电影。不过见到这个电影我就好像应该先向大家交代，因为刚刚新鲜热辣在柏林影展到展出郭富城主演，我好像都在做广告咁。因为我剪出来是希望呢，就是我其实今晚不会是跟他做广告，因为我讲的跟这个白银帝国所讲，这个电影所讲的白银帝国背后两套理念是不同的理念来的。因为这个白银帝国呢，其实它是出自一个小说叫白银谷，是讲緊有好多白银堆喺度，就显示中国系一个商业嘅帝国，商业嘅强国。我今晚我想讲嘅一个观点就系、是、中国同我哋一般理解嘅所谓商业帝国、商业王国呢，系其实系唔同嘅一个国家。我哋要好具体咁去睇佢系点样，白银喺中国系点样运作嘅。所以我哋停止做广告先。咁之所以我觉得中国用白银帝国嚟称呼中国，嚟讲中国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我现在引的这段东西是出自于这本书，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之后改了名叫做白银资本，等一下我还会提到。不过我先讲它这里的，大家看到本来呢白银是西班牙人从秘鲁墨西哥将它运到全世界，不过呢他这里引到一个，就讲这个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最后呢流到了中国，流到了那个就好像到了个天然中心。不过这段话呢，其实就不是，我觉得有段更加精彩的，就是全汉星先生在很多年前的文章里面引的这段话，我觉得讲得比那个更精彩。首先他说很多中国商人呢，因为时间我们很快地过，那我就说很多中国商人呢就是周围去，他们呢将全世界的白银，他们用了所有的白银都带走了，就讲到中国商人。更重要的是他就讲到这个，所以呢中国呢是一个最强大的，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力的，因为呢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个财富的宝藏所聚集的地方，因为这些白银入了去呢就好像运了在那里了，就是好像去了个监狱那，尤其我哋以前读到全安先生引呢段咧，我对呢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即系特别系佢讲到中国人见住白银嘅时候，我睇佢句话喺边度，话佢睇住个白银嘅时候，佢哋系用一种点样嘅眼神，咁样嘅一个感觉，好似哇好恨要，甚至佢哋不惜系将黄金俾出去攞翻白银翻嚟，咁所以从咁样嚟讲咧。中国先就是一个，就是从白银的使用消费来讲呢，先就是更加对白银呢更加聚集在这里。那这段话呢是在1630年代 1630年第一个传教士在菲律宾住了很久的传教士他写下来的、他特别写明他不是道听途说的他是他自己的经验很多年来的经验、他亲身看到的所以是一个最最真实的写着当时的事情咁因此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大英帝国咧，其实除咗中南美洲、西班牙啊，仲应该咧有个中国啊，系大英帝国。咁为咩会系一个咁样嘅状况啊？呢样嘢咧，其实好多在可能好多系都好多朋友应该好熟悉嘅，但系考虑到即系我谂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朋友在这里所以还是应该稍微交代一下做什么白人会从墨西哥生产出来西班牙人将它运到全世界然后最后留下全部入来中国、不是全部即是相当大部分可以说是最大的比重、即是入中国的是最大的比重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样子我们稍微交代一下整个背景、在大家知道这个从十六世纪以后世界进入一个即是我们现在叫全球化以前我们叫一个殖民化的时代。所以世界呢基本上是被西班牙、葡萄牙后来荷兰、英国即是建立了很多的殖民地。咁其中除了这个美洲之外美洲、非洲、印度就是东南亚这一带都是当时这几个国家的殖民地咁当时整个全球的贸易呢就是在这个这样的范围里面在这个殖民地 的体系和一个相互的贸易 的关系里面呢构成了当时的全世界的这个格局这幅图呢就是反映了即是这幅图其实就出自于正如我提到的本即是白银之本那本书咁睇呢幅图呢就係、是、一个白银楼嘅图我等下会有啲清楚啲嘅但係呢幅图我之所以仲係想喺度呢大家如果我哋有时间好认真去睇一睇佢呢啲箭头呢大家会睇到所有嘅箭头去到一度跟住有箭头出去只有一个地方係所有箭头最后嘅终点嘅喺边度就喺、是、中国流到呢度唔好出啦唔出㗎啦所有去到印度又好去到非洲又好欧洲又好美洲又好你会睇到呢包括中亚都系会出嘅最后出到嘅终点就喺呢度就系、是、中国咁即系我整咗个比较形象啲就系、是、白银从呢个中南美洲出嚟当然唔系经南极啦系经应该系咁样走嘅咁就嚟到咗呢、這个菲律宾即系吕宋马尼拉咁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西班牙人将它从它运回去欧洲运回地中海周围运回去欧洲但是欧洲跟着就运到印度印度呢再运过来又是在这里这里没有显示日本我下面一张图已经是日本的可以看得更清楚这张图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世界地图就是因为它是纬线世界地图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世界不过就跟我们习惯不是很同所以我们先就是这张图这里是美洲北美南美这里是亚洲这里是非洲这里是欧洲这里是澳洲但是可以看到就是个白银当时整个世界的白银就是这样流的一方面就是西班牙人将它运回去西班牙然后在欧洲转一转然后跟着就去印度跟着到东南亚跟着到中国跟着就直接行这个太平洋的航线运到来这个马尼拉马来拉跟住入中国仲有一个好大量嘅白银其实是日本到中国但是日本到中国中间嘅个中间人呢其实先是葡萄牙人后来是荷兰人后来荷兰人。呢、这个就是当时成个世界贸易格局底下嘅白银嘅一个流动最后呢都嚟到咗中国。所以呢咁白银嚟到中国嘅规模有几大呢喺呢本书我刚刚提到咗呢本书里面呢就是列举了很多的估计的数字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其中一个最低的估计最少的估计都有七千吨到一万吨七千到一万吨这个已经是最低的了如果即使按这个数字都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呢是入了中国但是其他的很多的估计数字认为实际上是一半的白银最后都来了中国因为即使开头是流去其他地方的后来都是入了中国的。那我觉得比较接近一个 即係我自己嘅感覺上比較接近嘅咧，係呢個呢、这個一個美國嘅經濟史嘅好嘅做得好好嘅教授啊，佢中文名叫萬智英。咁佢嘅估計係呢個數，因為呢幅圖太複雜，所以我將佢簡化咗一下，咁樣可能會清晰一啲啊。就係、是、喺西屬美洲通過呢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啊，或者喺日本也係通過佢哋，就將喺通過呢一啲地區混入咗中國。大概嘅規模咧就係、是。有14000多吨啊，因为就喺16世纪中到17世纪中，有一万西喺西属美洲嚟嘅就系14000多吨，喺日本嚟嘅咧有7000多吨，咁两个加埋咧就系、是、一共大概有呢个20000吨左右，即系比啱我哋睇到嘅个比较低嘅咧系多咗一倍嘅啊，多咗一倍。咁如果我哋接翻我哋比較熟悉嘅講白銀講噸咧，就有啲太大，即係太冇個概念。都講翻我哋習慣講銀咧，就講兩嘅。咁咧大概就係西屬美洲嚟中國，每年有400万两。日本咧每年有200万两，加埋咧每年有600万两進入到中國。為咩要交代呢啲數字咧？等同我等下嘅一啲討論會有關係，所以就比較先交代一下。咁大家記住個概念，大概係幾百萬兩一年嚇。對唔住，我呢啲嘢放咗喺個電腦度，佢就會一路撳住佢。咁我哋就睇下當時嚟中國嘅呢啲係16世紀嘅西班牙嘅銀元。17世紀嘅啊，呢啲係更加厚一啲嘅，咁呢一啲係中國到咗中國變咗咁嘅樣啊，喺歐洲人手上係咁嘅樣。咁大家好自然就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做咩咁多白銀都要往中國流咧？咁我哋現代嘅有我哋喺生活喺一個現代社會裏邊，我哋有現代做生意嘅經驗嘅咧，可能我覺得最容易理解嘅就係睇呢個白銀同黃金嘅。即係比較，即係我哋依家我哋最容易理解嘅，所以我哋就先睇一睇啊。因為當時喺16世紀末嘅時候，呢、這個歐洲嘅白銀對黃金咧係大概12.5到14啊，或者我哋用13咧係比一咁樣嘅規模，即係咁樣嘅價錢，即係講12两白銀換一两黃金啊，黃金。咁喺印度咧，喺高華咧就係、是、9:1。而在中國呢只有5.5:1到7:1，可見在中國白銀是最值錢的。所以我們不考慮做生意，純粹只是在這裡炒賣銀和金呢，你都知道將黃金運來中國換白銀都已經有錢賺了，歐洲人會大賺錢。何況不是拿黃金來換白銀的，它是在歐洲到拿黃金來買了東西，在中國攞白銀嚟中國買咗嘢，然後再喺我印度或者其他地方再賣出去，換到黃金，再到歐洲再換翻白銀，再嚟中國。所以除咗金銀之間嘅交易可以有錢賺之外，中間佢仲有商品嘅交易啊。咁因為我哋如果再將商品嘅價錢放落嚟咧，係更加多利，可以見到嗰啲利潤可以係幾十倍，可以係幾十倍嘅利潤嘅。咁所以我哋為咗簡化咧，我哋純粹只係睇。金銀比價咧，都已經知道為咩會有咁多白銀走咗嚟中國啊！咁但係呢個解釋咧，其實係唔夠嘅，因為我哋知道，如果只係咁樣做嘅話，當時唔係好似依家咁嘅交通條件，所以實際上真正吸引嘅，除咗金銀比價之外咧，更有係成個當時全球化開始嘅時候形成嘅一個世界嘅貿易格局。咁所以我哋好快咁樣去睇一睇咧，即係比如講呢度亞洲地區成個商品貿易嘅嗰個情況啊，咁呢個係印度洋地區啊，同埋喺大西洋地區，我哋就咁樣就咁好快咁落一眼咧，都知道當時 当时的世界呢，我觉得有时我们读历史读到这里呢，觉得真是个世界有时个历史是很美妙的。因为你都不知道世界这么多地方，它怎可以刚刚好是形成了一个我需要的东西你有你来，它需要的东西你来，搞到就不同的人呢都可以在这个做生意里呢都以为自己得到了好处。不过最后得到最多好处的当然是欧洲人，所以才有现在今日的世界格局。但是在所有这些贸易里面，其实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是得到好处，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世界的各个贸易的成果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关心是明朝的中国，明朝的中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目眼光即是回到明朝中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格局呢，就是我们先不管其他地方怎样，就是从吕宋为的白银不断地来到广州，来到闽南，即是泉州漳州啊，往那边来，又来了这里变成中国的白银之后，就在中国的流啊，就不再出去了，刚刚已经讲了。那所以我们很核心的问题就不是关心即是中国得到这么多白银，好像即是很巴闭啊，很巴闭，即是很犀利的中国，做什么全世界的白银都来了。当我们讲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好像全世界的财富都来了中国。那应该中国就应该是世界上一个很强的国家啊，曾经是有可能的，不过实际最后是没有是这样的结局。那这个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啦。但是我们更关心的呢，其实就不是说来了几多或者来了几多银，我们有几架势，而是呢我们要关心就是究竟是哪一些有什么吸力在中国出来，即是怎样中国会吸引那么多白银入来啊。即是我们知道你那些货币来的话，你要有一个吸引力啊，你有个吸力在这里啊。咁呢个第一个，究竟吸引呢个白银嘅内在嘅机制喺边度？喺边度？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加重要嘅就系、是、呢白银入到中国之后，改变咗中国咩？点样改变中国？改变咗中国啲咩嘢？咁呢个先就系可能系我哋做历史更应该去问嘅一个我觉得系嘅更应该去问嘅两个问题。咁要回答呢两个问题咧，我谂需要。先交代一下呢，就是明朝的中国呢本来那个国家是怎样去运作的、是怎样去运作的、即但是来到中国的时候呢，是中国的明朝的中叶、但是他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怎样去那个运作的，那个机制是怎样，那这个可能需要交代。那我这里用了一个实物财政的体系，这个讲法，这个是意思。那这个呢要解释，最详细解释呢，其实是一个都挺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可能只能够很简单，因为这一样东西明朝国家的运作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经验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地理解明朝的这个国家运作，其实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讲，已经习惯了有银行、有钱、有信用卡、有很多很多这些现代的机制的时候呢，我们是很难理解明朝这个国家怎样去运作。一个明朝是一个很大的、很强大的帝国，那它要运作的话，它需要很多财政上 的支撑、需要有很多物质的供应、才能够支撑得到。那大体上呢，我如果、很概括地讲呢，就是大体上我就想了这几个方面稍微跟大家介绍。首先呢是边防的军事供给、这个等下我还有一幅图会看一看个边防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明朝朱元璋是将蒙古人、将元朝灭了，他将蒙古人赶回到去这个漠北，即是现在的长城以北，即是将赶回去这样建立起来的明朝。但是讲回去，其实元朝也好，蒙古人也好，没有真正是被灭了的。即是明朝他取代元朝呢，其实不是 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皇帝的，是将原来的统治这里 的蒙古人赶了去北边的。所以一整个明朝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跟被他逼了去北边的这些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要有很 大嘅一個軍隊咧駐扎喺北邊，我哋都係睇一睇睇一眼先嚇。所以我整咗喺後邊啊，就係、是、當時就係呢我整咗呢個公仔喺度，呢個狗鞭啊，狗鞭即係當時係擋住咗，其實就係我哋依家講嘅萬里長城嘅分佈嘅地方。萬里長城其實就係其實仲係朱元璋，朱元璋仲後先收嘅，我哋依家見到啊。咁就係喺呢度狗鞭，呢度需要相當大嘅財政上嘅支持。啊，相当大嘅财政上嘅支持嘅。咁、啊、咁大嘅一个财力上嘅需要，用咩办法嚟处理咧？完全系基本上系主要系呢几种啊。一个系呢、這个字我都唔识白话点读，军团啊，军团系咪？应该团啊，军团啊，就系讲。駐紮喺度嘅軍隊就好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去到新疆啊，咁點樣供應咧？佢哋喺度開土地、開田喺度種，咁係咁樣就係軍團，即係由軍隊喺度自己種糧食嚟養自己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我先講民運啊，就係、是、由北方幾個省嘅人咧嘅農民咧，將佢哋交嘅税直接運到呢、這個。呢、这個九邊即係邊防啲軍隊裏邊啊，呢、这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但係運嘅咧都係實物啊，運嘅都係實物。有一個咧比較複雜嘅一個制度咧叫開宗啊，叫開宗。開宗簡單嚟講嘅辦法就係點咧？佢要運將糧食從比較南嘅地方產糧食比較多嘅地方運到去北方嘅邊防嘅地方，咁佢就借助咧商人嘅力量。咁為咩商人肯幫佢運呢？有个好重要嘅一个好处就是呢，明朝将所有嘅盐，大家知道一个古代嘅世界呢，盐其实好紧要，因为盐系唯一一种任何人都需要嘅商品啊。我唔理你点样，你自身有盐都系需要，大多数情况下啦，除咗产盐嘅地方，你都系要喺市场上得到嘅。咁又系不可缺少嘅。咁所以商人你要做呢個鹽嘅生意咧，明朝將鹽全部壟斷曬，就由政府嚟專賣啊！一路到依家，我哋都係叫專賣嘅鹽。咁政府專賣嘅時候，咁商人你點樣先可以得到你賣鹽嘅呢個權呢？好簡單，就係、是、你幫我將糧食運到去北邊，運到咗去之後，政府就會發一個先喺邊防嗰度發一個呢、這個一個證明俾你，然後你再去到明朝管鹽嘅嗰個鹽運司啊嚟。再去攞一個鹽鈔，攞到呢個鹽鈔，然後因為政府唔單止買賣嗰度專賣生產鹽嘅鹽場，全部也係國家壟斷嘅，咁所以你要攞到呢個鹽鈔，你先能夠去鹽場度攞到鹽，咁然後你先可以去做鹽嘅生意。咁所以就係用呢個咁嘅辦法咧，就由商人幫政府將啲鹽咧運到咗去呢個邊防嘅地方。呢種辦法咧喺明朝叫開宗啊，開宗。大家睇到所有呢啲辦法，其實都是同一個實物的財政的運作相聯繫的，咁呢個是明朝一個很大的財政開支的地方。再一個咧就是宮廷同中央政府的運作，呢、這個部分咧就比較複雜，而且很多嘅講明朝的書咧其實都不是講得很清楚嘅。大家税糧呢個大家理解，我啱啱講到我哋現代人要理解一個古代國家的財政咧，如果直接同我哋現代人的經驗可以比較接近的，就是交税。無論你實物又好，貨幣又好，交咗俾政府，咁政府攞呢啲嚟做嘢，咁呢個我哋能夠理解。比較難，我哋依家成日好多，我睇好多講財政嘅書咧，都忘記咗嘅。其實宮廷同中央政府運作最大量靠嘅係上供物料啊，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最能夠最典型嘅一個實物財政。所以咩叫上供物料咧？就係中央政府。所需要的从皇宫、宫廷、贵族、中央政府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从竹木柴炭到这个做弓箭的那些竹竿，做弓箭需要羽毛等等等等的东西，全部呢其实都是要由各个州县呢送去中央政府，那个不在税量里面的，不是在税里面的，是派到下去派，所以在明朝的话是叫派办，就是我派到下去你就要拿上来，你就要拿上来。咁喺朱元璋时代咧，朱元璋系好用好严厉嘅呢个法令咧，就系、是、去禁止南派嘅。所以咧，有好多时候你 派咗啲嘢落去嘅时候，会专员将会惩罚你。咁但系好快。其实就冇可能，因为咧冇可能唔派，因为如果唔派落去嘅话，根本中央政府系冇呢啲物资嘅，所以呢一部分嘅负担系好重。我哋后边会有啲数字可以睇到。咁、但系呢啲全部都系实物嚟嘅，啊，实物嚟嘅。当然我等下会提到，喺一个实物财政里边咧，其实接纳货币咧系个题中应有之义嚟嘅。嗱、等下我先提到，即系唔系话冇用到钱系有，但系系个实物财政体系下嘅钱啊。另外就系官员嘅呢个薪水啊，咁咧就系有钱啦，呢度有钱出现系钞啊同米啊，钞同米，而且钞占嘅比重仲比较高啊。但系呢个钞，大家等下我哋会睇到，等下我会稍微专门提一提钞嘅问题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发俾官员嘅薪水咧，呢个等下我哋会比较着重喺呢度啊，先提一提。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政府嘅运作嘅资源啊。地方政府运作的资源呢，这个又是明朝财政一个很大的特点啊，我说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忽视了的。我们看到明朝的制度呢，有收税、收田赋啊，收土地税、田赋，收到我们会看到它有一样叫做起运，就是运到解运到中央或者其他地方。另一样东西叫存留，就好像是存在地方。其实那样存留基本上不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来的。存留我个人认为基本上还是中央财政。只有哪样东西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呢，就是用差役的方式，你隔壁是差役，还有其他的差役的方式来征派的。那这些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李甲来讲，朱元璋将所有的他能够管得住的人呢，都编了叫做李甲的东西，然后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们就轮流来这个，当时就是叫做这个值日或者值班啊，或者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咁样要轮值嘅，好似我哋喺学校咁样啊，我唔知香港学校冇，我哋喺大陆我哋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知道点样轮值噶啦啊。咁明朝嘅时候，将所有人都系要轮值，咁轮值就系轮到你啦嘅时候，你就要到衙门嚟啊。到衙门嚟做咩咧？就系嗰个县官要你做，需要做咩嘢啊？你就要负责供应。比如今日。啊！我有个朋友嚟，或者我上司有个上司嚟，我要请你食饭，对唔住，你帮我做一围台，冇钱俾啊，就是、绝对冇钱俾，因为你嘅责任就系帮我做呢座酒席。咁今日到咗某个神要拜祭啊，咁原官人唔会俾钱嘅，就系你帮我准备好所有嘅祭品啊，包括元宝蜡烛到三生豆到所有嘅祭品啊，就系、是、做呢啲样嘢嘅，或者地方上以前科举要去考试，考试需要咩？需要纸笔笔墨啊，需要呢个各种嘅，包括一啲各种嘅开支，也系由你李甲嚟做嘅。原官系冇任何嘅呢、这个财政收入嚟解决呢啲问题。咁从理论上咧，朱元璋定嘅制度咧，理论上你原官你自己要搞掂佢，你要攞自己薪水。但系大家知道，等下我哋可以睇到咧，明朝嘅官员嘅薪水好低好低嘅。低到呢佢连养自己都有问题。所以如果一个青年嘅官好似海瑞咁，咁呢就只能够连官袍都系烂㗎啦。衙门里面嘅着嗰啲桌椅台凳都系烂嘅，只能够系咁。所以咁对于大多数员官嚟讲嘅话，派俾呢啲咁嘅礼甲嘅户嚟供应呢啲嘢呢，係解决呢个县政府、州县政府，即係州县府到省运作嘅好需要嘅一样嘢。咁差役呢，最重要嘅明朝嘅差役呢，就点讲呢，我哋依家叫做公务员。明朝呢冇公务员，明朝只能够有差役。即係明朝从睇门口嘅到呢个官员出门嘅时候跟住嘅，我哋依家睇电影啊电视，我哋睇到跟住嗰班人都系差役嚟嘅，差役嚟嘅，就系喺明朝开始嘅时候咧，唔系政府请嘅，系派落去嘅，系大家要轮住嚟做嘅， 輪住嚟做嘅。我哋生活過喺大陸，生活過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陸咧，我哋就好熟悉呢套制度嘅，即係政府可以係一分錢都冇，都唔怕運作唔到，因為我可以派俾你派落去，我冇人咧，你嚟幫手啊，咁就係大概係咁樣一個種嘢。呢樣嘢好大嘅一個財政嘅開支嚟嘅，等下我哋有數字可以。另外兩個我提一提就好了，因為他都在明代的財政裏面佔的比重很大的，就是這個不好意思，我一講到這些詞我白話就不知道怎麼說，衣裝師同逆傳逆轉就是逆傳，普通話應該讀衣裝衣裝，就是逆轉系統，可能應該不是逆傳。再一個咧就係地方治安嘅民葬系統，呢啲咧全部都係派嘅，即係唔係由政府出錢嚟做嘅。一個大嘅帝國嘅運作，呢、這個通訊嘅系統、傳達信息嘅系統，其實係非常緊要嘅，好緊要嘅一個嘢。咁連呢啲嘢咧，政府都冇一個財政開支嘅，都係要派俾當時的人，就叫偏戶齊民，他們去負擔的。這個就是明朝的國家運作是要靠一個這樣的系統，因為這件事需要先交代一下才能夠看到白銀來了，或者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白銀的需要呢，我們才可以講得下去，所以我稍微詳細解釋一下。剛剛我們提到就是在這個所謂實物財政體系的運作裡面，不是沒有貨幣，因為實物財政有一個最重要的必须有的东西，就一定要有所谓的折立，折就是打折的个折，立呢就是交立的立。为什么呢？因为你实物的时候不一定我拿来的东西是啱用的。你没说今天我拿条大猪来，那刚刚又没人请客，那我怎么办？都是没了，你没拿大猪来，你拿些其他我可以换东西的。所以呢，在整个明初的财政里面，我们看到成日都要由皇帝到周远官都经常会采取的就是折。折的方法可以折其他实物，但是最当然最方便的是折货币。但是货币呢，明朝规定呢，就是朱元璋规定呢，就是唯一朱元璋要大家用的货币呢，就是纸币大明宝钞。咁大明宝钞系佢承继住从宋到元中国纸币发展嘅传统，所以我哋好多时候读书时候，我哋又系成日都会，我哋要讲到咩民族自豪嘅时候，就会讲啊，中国系使用纸币最早嘅国家，啊，中国纸币嗰个好，你商业好发达。其实呢度背后嗰个个道理咧，其实要复杂得多，唔系咁简单嘅。纸币喺从宋到明到元咧，已经其实系好完备。到咗明初嘅时候咧，佢已经规定系即系所谓嘅法币咧，就系大明宝钞噶啦。所以朱元璋定晒呢啲宝钞嘅成套制度，而且同时咧，佢又系用好严厉嘅法令咧，禁止呢个金银流通，禁止金银流通。你今日你可以去换政府发的钞、发的纸币，但是你不可以拿个纸币去买金银，更加不可以拿金银来做货币去流通。咁我哋可以望到下，呢个系中国大明宝钞嘅样，这个比较清楚啲。咁当我哋今日冇可能详细解释呢个啦，不过稍微提几点佢嘅特点咧，就系我哋睇到佢发行咧，其实系一个冇限制嘅发行。他也不需要准备金的，也没有兑现的准备。不过更重要的就是他怎样发行出来呢，他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说 你由银行 去发纸币，原来是一个市场的运作。其实整个纸币的发行呢，是一个财政，是财政的运作。是我需要，我作为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反正我作为国家的政权，我作为官，我需要要嘢嘅时候，我就印啲纸出嚟，印啲纸出嚟换你嘅嘢翻。所以佢背后佢冇准备金嘅，也冇所谓嘅呢个本位嘅问题。佢就系我需要要嘢啦，我就发啲宝钞出嚟。结果咁佢发出嚟嘅结果咧，佢系冇一个机制可以将佢回笼翻嘅。 咁所以好快咧，補差就膨脹啊！我哋後面會有膨脹，但係一膨脹之後先就諗到，哇！咁多政府發出去嘅紙幣喺出邊流通，搞到唔值錢，點算？咁稍微遲啲咧，先諗到要有回籠。回籠諗到最重要嘅辦法就係發行所謂户口驗差，呢個係一個比較要專門解釋嘅制度。我最簡單一句話咁解釋咧，就係、是。我哋啱讲系商人要买盐，你要去帮政府运粮。咁你作为每一个普通嘅人，即系农民又好、乡民又好、市民又好，你需要盐点办？政府就系话我会每户都会分啲盐俾你。不过分盐嘅时候，你要将你手头嘅嗰啲纸币俾政府啊。呢、這个。睇落去好似系个买卖，实际唔系个买卖嚟嘅。呢、这个系其实系一种税嚟嘅，因为其实好快政府咧就冇俾盐，实际又冇俾盐噶啦。啊，就系、是、佢就成为一个失税。不过佢有个理由就系、是、你之所以俾我系因为我会俾盐你，因为佢个盐咧佢系要去你自己去关支，即、就、系、是、你自己要去攞啊，唔系话有个铺头喺度，甚至唔会话送上门派到上门俾你嘅，你自己去攞嘅。好多时候去攞嘅时候好麻烦。仲不如喺商人嗰度用少少嘅錢同商人買，即係所謂私鹽。所以實際上後來咧，政府並冇分鹽，就只係用咁嘅方式將個嚟回籠一啲紙幣。但係呢個當然係好有限啦，其他呢啲咧都係好有限嘅數量嘅啫。咁因為有咁樣嘅一個補鈔，即係紙幣發行嘅制度有咁樣一個缺陷，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明朝嘅紙幣咧貶值得非常快。这个表太复杂了，我将它简化了，找了几个年份。大家可以看到，本来每钞一贯呢是值，原来定的时候是值一两银。但是都没几多年，大家看到剩下的 7%、即是贬值了几多少、7%， 即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的贬值了。不过跟着来它还离谱，到了千分之几了。只剩下原来的价值的千分之几，即是废纸。咁、呢个因为喺我啱讲到一个系佢嘅财政体系系个实物财政嘅体系，再一个咧就系佢实物财政底下佢系可以有货币存在，但系咧呢、这个货币咁快贬值嘅时候咧，使到有一种好强嘅一种力量，就系、是、使到大家唔用个补钞啊，唔用个补钞啊。咁政府咧其实。也不会愿意即是收补钞的了，不过政府还是会说收的、我们等一下讲到官员的薪水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是这里到官员的薪水、因为官员的薪水是米一部分钞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我们看到官员的薪水呢本来折成米呢都可以有这么多的，不过后来呢拿钞的部分因为钞一路贬值，所以實際官員的薪水是一路跌的，從一百幾折到一百幾擔的米，到了一百幾年後呢得回一品官、一個月得二十擔米、很低的薪水、周縣官大多數都在這個地方、得跌多那麼多薪水、所以所有從官員到、下邊的這個百姓呢 都不會再有興趣要這個補鈔呢啲我哋跳过去算啦。好，呢幅图就系我啱讲嗰个我哋应该仲讲另一个因素，就系、是、一个咧就系补钞冇人要，再一个咧个实物财政嘅运作咧好快就会出咗好多问题我哋等下再逐个讲。但係最重要一个转变嘅契机呢，其实好关键嘅，就係、是、大家知道即係朱元璋死咗之后，佢係用佢嘅孙去接替佢嘅皇位，然后但係呢永乐皇帝即係明成祖係将取代咗，明成祖原来呢係喺北京呢度做呢个燕王，咁原来朱元璋嘅京嘅首都咧係喺南京，咁明成祖做咗皇帝之後，佢呢度先就係佢嘅地盤，所以佢好快就先係將中央政府實際上搬在呢度，跟住直接上好直接完全咁樣將成個京城咧，即係成個政治中心咧就搬咗去呢個北邊搬咗去北邊，咁使到 一方面是原来在这里的军队 很大的一支军队的供应，一个就是官员上了去之后，整个政府上了去之后，所有的财政的供应的重心呢就去了这个北边。那去了北边呢，大家都知道从这个大概唐代之后呢，中国的财富重地基本上呢都是在南方、都是在南方、先是这里、跟着到了这个长江中游、甚至到福建、甚至到广东。那整个军事和政治的重心，即是财政的供应地是在北方，但是呢财政来源基本上是靠南方。那所以用这些实物运上去，这个成为明朝财政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个从唐宋一路到明呢都是他这历个朝代呢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在明朝的时候，这个问题特别地尖锐。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呢就是所谓的北逢南支的问题。即是这个最后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他几咩。大家知道那些官员去了北京之后，那他们发薪水的时候呢还是拿多少成米，拿多少成钞。但是明朝规定呢那些米呢你在北京做官，不过你要到南京去攞米、你要到南京攞米，咁大家都听到知道根本就是一个冇可能嘅事。咁啲官员点办？佢发俾嗰啲官员咧，发咗一个米票，即系话今个月你有十担米俾你嘅薪水，系发张票俾你。咁你攞十担米嘅票，如果你自己攞去南京咧，你系可以攞到十担米嘅。不过咁样跟好明显系唔可能，即系系一个好困难嘅事。所以实际上北京啲官员就喺北京度咧，将啲米票咧就卖咗俾人。当然好多可能系商人或者其他作为走来回南北走嘅官员啦。咁佢卖俾官员嘅时候，个米票嘅价格咧，大概系七到八担米先换一两银。而当时嘅粮价咧，大概系四担米一两银，即系四担米一两银。咁所以官员攞到本来就已经好少嘅呢个薪水，啲米钞嗰部分就完全一钱不值废纸，攞到嗰啲米喺北京仲要贱卖俾人，咁佢得到嘅银系好少嘅。咁所以呢个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之后，当然就有官员提议就唔可以咁样啦，不如咧我哋直接就喺南边咧收税嘅时候就收银好啦。我哋收咗银之后，将啲银咧再攞去北边嗰度发薪水。去京城度发薪水，包括边防啲武官都用呢个银嚟发薪水，所以呢个系我哋成个财政体系白银化嘅一个转变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契机啊契机。再一个咧就系、是、边北边嘅军队嘅供应问题啊，我可能要讲快啲，唔好意思。当然官员供应问题，正话我哋所讲嗰啲制度咧，其实都出晒好多问题。最后嘅话咧，商人其实觉得好麻烦，我运量式。到你那里去咁麻烦，我不如想让我自己走去那里开个田。还有就是所有民运那些是运去又很麻烦，所以我不如自己就拿一些银去给你们买了。作为北边的官丁呢也是喜欢拿一些银去买，我收到银去买好过这样你拿运来的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到中央政府的物料的采购是不给钱的你来，但是呢后来发现很多东西上来之后其实又用不到或者运的过程中又很麻烦，所以后来呢也是有一个要将它货币化，用货币的方式来缴上去的一个压力。更加重要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应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总办法呢做起来其实是很麻烦，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我作为一个百姓，我怎样会愿意去你衙门那里就是听住等你问我要嘢呢最重要咗个就係个个负担平唔平均嘅问题喎。我今日去当值，你话你有个好朋友嚟请食饭要我俾一位酒席，我就可能破产㗎啦。不过听日去当值个人可能佢好有钱嘅，不过啱啱咁好听日呢佢又冇朋友嚟，又冇祭祀，又冇科举考试，咩都冇，个员工甚至个人出去外面玩，甚至可能唔喺度，咁佢咩负担都冇。咁所以呢个负担个轻重问题其实係一个也是原来那套制度底下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如果我去到那里是有破产的危险的话，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走路，我不再登记在你那里。所以很快在朱元璋之后几十年呢，基本上 已經好多好多開頭登記咗入禮格嘅人咧都唔見咗，唔知去曬邊度。咁唔知曬邊度，咁個州院衙門個運作就出問題啦。咁我今日要請食飯冇人嚟嘅時候就好慘，或者咧我你越走嘅人多，剩翻落嚟能夠提供呢啲供應嘅人就越少，咁佢嘅負擔就越重，所以成咗個惡性嘅循環。所以呢個地方財政供應問題也成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要點樣將佢平均化。咁平均化最容易解決嘅，我哋依家最明白嘅就係大家都交錢啦，係嘛？大家都交錢，先係按你應該當幾多日嚟交錢，後來話咁樣都唔啱，應該根據你屋企有幾多財產啊，根據你有幾多人丁，根據你有幾多田，有幾多財產咁嚟睇。咁樣嘅呢個變化呢，經過一個好長嘅而且好多反覆嘅變化呢，咁最後呢都變咗，就係變咗一個貨幣，用貨幣嘅方式嚟解決。咁呢個就係最後落實咗一條鞭法啊。我發現我今日都係貪心咗啲，其實好多嘢都係要好詳細解釋先清楚。咁所以一條鞭法我用呢、這個好簡單講，呢、這個就係我啱解釋過嘅，即係原來主要嘅呢個徵派啊，我啱已經解釋過啦。我依家同佢列咗一啲，即係有啲咩嘢要負擔嘅。不過做咗條鞭法之後咧，就係、是、將所有呢啲嘢咧都按銀兩嚟計算啦。按銀兩嚟計算，就係、是、每樣嘢，我哋以一個縣為例啦，因為以全國嘅話咧，即係好難統計，因為所有嘅財政書裏面咧，其實冇一個全國性嘅統計喺呢方面啊。我哋依家只能夠係啲估算。咁我哋睇到咧，到咗一條鞭法嘅時候，所有呢啲咁嘅嘢咧，都折成咗銀兩啊，折成咗銀兩。我為咩喺呢度要比較一下呢個田庫咧？大家可以睇到呢部分嘅財政負擔係非常大嘅。就數字上嚟講，略喺南海縣咧係略低於呢個田庫，但係實際上嘅負擔比呢個要高啊！呢、這個數字係一個官方法定嘅數字，實際嘅徵收都比呢個高。所以呢一啲咁樣，我哋喺我哋熟悉嘅所謂嘅土地税、農業税之外所收嘅呢啲財政嘅收入咧，其實係遠遠啊，是一個很大的比重嚟嘅，好大嘅比重。咁所謂一條鞭法咧，就係將所有呢啲原來要用當值嘅辦法去收嘅呢一啲咁樣嘅項目，都折成銀兩，按照人丁，按照你屋內嘅田產攤派落去，即係每一畝攤幾多啊，每一畝攤幾多，每一個人丁攤幾多。不過實際上仲係好複雜嘅。我而家講每一畝，實際上攤大多數唔係我每一畝攤，但係個太複雜，我就唔再講落去啊。就反正我哋知道咧，就係、是、到咗後來，大概到咗明朝嘅，從其實呢個過程好長啊，一百幾年啊，從大概明英宗一路到呢個明神宗一百幾年裏邊咧，逐漸逐漸。過渡到一個咁樣嘅制度，過渡到嗰個咁嘅制度。好啦，我哋咧用咁多時間去講呢啲，我哋睇啲數字就會知道，中國呢個時候做咩會有咁大嘅白銀嘅吸引力？其實唔係因為當時中國咧有好蓬勃嘅呢個工業化，需要好多資本，需要好多資金啊！我哋依家話我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好重要一個就所謂引進外資。要靠大量的出口去吸引、吸收啲資金。咁但喺明朝嘅時候，唔係因為有呢個工業化嘅需要啊，唔係因為我哋嘅工需要資本、需要資金，而係需要喺啱我講嘅個咁樣嘅背景底下咧，對呢白銀嘅需求咧，一路喺度基本上一個無限制嘅需求啊，即係一路喺度增長緊嘅需求。我哋只需要睇下最後得出嚟嘅結果，呢、這個大概到咗十七世紀嘅上半葉嘅時候嘅結果，大家就可以睇到呢、這個個白銀其實係當時係好多嘅，大概加加埋埋咧有四五千萬兩。四五千萬兩係咩概念呢？我哋啱講到每年從呢個西屬美洲同埋日本流入中國嘅白銀係大概六百萬。六百萬兩，所以四五千萬兩的這個規模就是幾多？大概是八年的流入來的數字，八年流入來的數字，每年在財政府的白銀收入，所以這個估計呢有很多種的估計，但是 我自己個人認為四五千萬兩在大概明神宗，即是萬歷年間呢，即係大概有呢個規模，因為到咗清朝嘅個個税收嘅規模咧，大概係四千萬兩，但係明萬歷嘅時候收呢啲，特別係呢一筆啊， 一筆到清朝是沒有收的，清朝沒有，就是三樣都軍費啦，我們簡單講，當時萬歷的時候明朝面對很多戰爭的需要，所以軍費的這個徵收是很厲害。那大家看到這個規模就知道，就是對這個白銀的吸收的能力是很強的。而這個吸收的能力是來自於整個財政體系在變緊，整個財政體系在變緊。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這個規模是什麼呢？根據一些經濟史 的學者的估計，當時明代的是作為商品運商品量呢，其實只有80,000两的，加埋一齊大概是10,000多的規模。當然這個不是所有整個市場的規模，但是大家不要忘記，我們講到貨幣的時候呢，財政性的收入在一年之中的貨幣的個周轉速度呢，一年可能一次，即是一年先咁樣轉一次，甚至可能冇，但是商品市場上，市場上的貨幣的周轉速度呢，是要比財政的多很多的。所以市場上都是大概10,000两左右，或者加上其他零碎的到20,000两，實際上所需要的貨幣是遠遠少過這個財政上財政的運作所需要的貨幣。那這個跟我們今天的經驗呢就完全相反了。我們現在政府無論怎樣浪費公帑，都不會說政府收入和開支的貨幣周轉遠遠大過商品市場上的那個貨幣的周轉，何況還有個周轉的速度的問題。所以大家看到當時這個財政上的這個對白銀的吸收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吸力。這個呢本來應該就是講一下怎樣去改變了明朝的國家的，我們只能夠很快地講一講。就是在我剛剛講的制度底下，我們看到呢，就是我剛剛講的禮格，就是這裡是這個其實是江陵府，就不是縣，不過我們當它是個縣城先，反正是有衙門的地方，這個縣衙門，這個衙門這外面就是鄉村，外面是鄉村。那在明初的禮格制度底下，是鄉民要到這裡去當值，到這裡當值。在這種制度下，很重要的一個國家的體制，就是坐在這裡的官員其實要對外面這些人有一個控制力，有一個控制的能力，有一個有即是人身上是要直接控制的，不是他不會來。但是改了之後呢，個情況就不同了，即是外面的鄉民就不再入來，但是呢政府收了這些錢之後呢，原來是鄉民入來做的事呢，由政府去請個人來做，這個就是我們後來叫做衙役、差役那一類咁嘅人，嗰類咁嘅人咧，係政府開始收貨幣賦税再請先至有嘅。咁就由呢啲人咧就出去外邊，即係成個政府管治個鄉村咧，就係由呢啲出去收。當然佢唔係話逐家逐户佢去收，但係政府同鄉村嘅關係咧，就變咗係由呢啲政府雇翻嚟嘅呢啲咁樣嘅差役去管治個去實現政府對這些鄉村的管治。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政府對鄉村的事務呢越來越少直接的干預，而鄉村呢也有一個很大的動力呢，就是我們怎樣去應付政府，這個是一點。還有一個呢，就是原來鄉村的鄉民和政府的關係，我在你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為什麼要控制呢？有兩條政府是控制得到的村民的，一個就是你在各個社會上升，即是通過科舉，你要提高你的社會地位，科舉你必須是做政府下面的偏戶齊民，你才能夠參加科舉。你說我現在不服你的役了，我走了，對不住，你走的結果就是你沒辦法去參加科舉考試。科舉考試是要講到明你屬哪個刀、哪個圖、哪個理、哪個甲哪个人，你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另一个政府可以控制的就是财产。你作为一个人，你要去买了，你要买了田，你要去政府注册登记，那政府就要问你是不是偏户齐民。你如果不是偏户齐民的话，你是属于这个化外之民，你是没有权去政府登记的。當然你有權，不過你一登記了你就做偏戶齊民。所以政府是有這麼一個是經濟上 你要有财产的合法的财产所有权。一个是你在社会上你要上升，我们知道中国到了宋代之后社会要上升的话都要有科举，你社会地位才能够提高，那你在乡村里面你才可以有你的权力。那所以有这两条政府就能够控制这些人。不过在刚我讲的那实物财政体系底下，政府这些人算了我都不要了，你这么重，或者我用其他办法 来逃避，那政府控制不到的时候，但是到了改了制度之后不等于乡民不需要，乡民同样需要有这个合法性，身份要有合法性， 要能够参加科举，我买了田我要能够登记，所以我还是要做政府的编户齐民。但是做政府的编户齐民我又不想你直接控制，那这个时候一方面政府不直接管得到乡村事务或者越来越少管，另一方面呢乡民会有越来越有需要有新的办法去得到自己的合法的身份。那这个时候就出来很多地方上的组织，出来地方上的组织在我们熟悉的几个地区呢，我们见到呢就出了很多这些宗族祠堂啊这类的东西，这是其中一种，不是只是祠堂也不是只是宗族。不过以比如说以我们珠江三角洲来讲，我们会见到呢就出来很多这些啊，他又可以应付这些差役收税，又可以呢应付这个政府派落来的事或者地方管理事务。最主要的就是我只要证明了我是这个祠堂这个我是这个祠堂这个太公的子孙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整一个名在政府那里，是我太公的名、我太公的名在那里，我就是有参加科举了。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看到科举的试卷是会将自己的太公什么都写在那里、将自己什么户那个户名也是太公的名、都不知道多少代，可能十代二十代都有、甚至可能根本就是宋朝或者作出来的都得。总之你就整一个这样出来，那整个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做编户齐民，你又不用，因为政府不需要你去当值，所以政府也不会理你这个户名底下究竟有多少人，我们今天在座这么多人全部我们立一个名都可以了，总之你去考试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你去登记土地的时候都可以又能 用这个名字，不过你下边可以写上的名，就是的确的的，就是准确的名字是哪个，那就可以了。但是政府又不会去问你的，政府是问这些太公的，所以政府去收税的时候又通过这些。那做什么会用这个宗族的方式啊？什么呢？那个就可能不是今天那个是科大卫，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场合讲过，反正很多场合他都会讲过的、那这个 是一个，但是他除了科大卫讲的即是礼仪上面、其他方面文化上面等等的呢，那包括就是明朝国家怎样去管治下边的人呢，这个机制呢其实是变了的。所以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见到乡村里面有很多很多、就很多出了很多这类乡村的组织，乡村的组织那就出了来，那整个国家呢其实是等于 改了整个统治的模式的。咁簡單嚟講呢，就係我哋講緊全球化講緊世界經濟體系嘅時候，如果我用我哋今日我哋比較熟悉嘅一套經濟嘅觀念嚟睇嘅話呢，我哋可能會好相信就係白銀嚟到喺世界呢，整個當時資本主義世界嘅世界體系嘅形成呢，係由白銀嘅世界性流動嚟帶起嚟嘅一個全球嘅市場。不過喺呢個白銀喺度流嘅時候，流到中國嘅時候呢，佢當然也帶起咗市場，嗱呢點就要特別說明嘅，唔係冇帶起市場。不過呢個帶起市場同西班牙嘅方式係唔同，西班牙同歐洲嘅方式唔同。大家知道呢、這個可以作為一個比較嘅就係、是、咧，西班牙人將白銀運翻西班牙之後，因為佢主要係一個市場嘅關係，大家知道大量嘅貨幣增加係咩結果，我哋都知道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嘅結果點樣呢？就會有周圍人哋生產好多嘢嘅人就會嚟賣嘢，所以荷蘭人、英國人後先係荷蘭，跟住係英國人，佢哋工業比較好，所以西班牙人其實冇乜工業嘅，就有好多銀。佢通貨膨脹啱曬，荷蘭人就將啲工業品、英國人將工業品就運曬去賣俾西班牙人，賣俾西班牙人就將啲白銀又攞到手，然後再啲白銀到咗荷蘭人到英國人手上咧，就變成資本喺個流轉裏邊咧一路咁樣賺錢，成個歐洲就咁樣起嚟嘅。咁但是呢白銀嚟到中國呢，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佢最基本嘅就係運轉咗一個中華帝國嘅官僚機器，佢將佢成個運轉咗起嚟。當然呢一個運轉唔係意味住話冇一個擴大商品，實際上佢又係將嗰個商品嘅市場成個帶起咗嚟。但係呢我哋如果 我盡量快啲要去睇呢個運轉嘅模式咧。基本上呢度咧係有一個商業嘅運轉，商業嘅流通啊，一個商品同埋白銀嘅流通喺呢度啊，喺呢度流通。但係我哋知道，之所以有呢個流通，一個好基本嘅嘢係生產者，即係農民又好，手工業者又好，佢哋要向政府交税，佢哋必須將佢哋嘅產品賣出去，即係轉成白銀，佢哋先有錢嚟交税啊。咁所以佢哋將佢嘅產品賣出去，當然就會有人收購。咁邊個收購呢？最大宗嘅產品我哋知道，絲綢、茶葉啊，手工業嘅話係陶瓷。而呢幾樣嘢呢，就包括棉布啊，呢幾樣嘢呢，啱好呢都係當時世界市場需要嘅，最需要中國最多嘅嘢。所以從最底層的農民來說，他是為了交税才有東西拿東西去賣。不過商人收了這些東西之後，是賣出去之後就換了白銀進來，換了白銀進來到生產者手上的時候，其實這些貨幣呢很大量大部分是拿了來交税。那交了税之後，這些這樣的、政府又好，貴族官員又好，他們當然他們也要消費，所以他們會 有相當部分呢回到商人或者生產者手上，但是很大一部分呢是要儲藏起來。咁講到儲藏這個呢、又是一個、需要講的問題。儲藏不是只是背後帶出來的問題，不是說我將東西收起來的問題，背後是一個呢，在一個尤其是明朝的時候、遲早一直到清朝甚至到現在呢，我們都未完全改變的，就是財富的觀念。什麼叫做有錢呢？是以這個有沒有一些實際的值錢的東西放在家裡，跟我們今天不同的。我們今天的財富觀念呢，現在金融海嘯我們就最清楚的了，是什麼？是指我個以前的寶仔，現在可能只是電腦的帳戶裡面你進去看到的那個數字而已、今天的市升了幾多少，你就覺得我多了很多錢，今天樓價起了幾多少又覺得很多錢，其實是個數字而已，有沒有真金白銀是不緊要的。但在傳統社會不是，從政府到民間有沒有真金白銀呢，才是你有沒有錢 的一個標誌。所以從宋代到明代，我們都看到經常我們讀書說財政危機、國庫空虛，跟我們現在說的不同的。我們如果政府說今年收支平衡，我們覺得不錯。如果宋朝或者明朝說政府收支平衡，意味著什麼？國庫空虛，因為收了這麼多、出了這麼多，國庫沒有錢的。咁對於我哋百姓又好、商人又好，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如果你話我啲錢全部都攞曬出去啦，其實佢會覺得冇錢嘅。如果借出去仲好啲、借出去有個數喺度呢仲好啲，佢覺得仲係佢。但係如果你話佢入咗一個流通嘅過程，因為我哋以前計數有個好重要嘅，就係、是、你買咗嘢返嚟、買咗原材料返嚟嗰啲唔計㗎啦、就當你已經出咗去嘅啲錢、政府就更加典型。所以實際上你以前要做富人呢，我哋跳過呢啲啦，呢啲都可能要跳過去。哎，唔係，對唔住，跳得太多。即係，仲係後邊啊！以前要做富人咧，好重要係要將啲錢咧收起嚟嘅。我哋睇一條材料好啦，呢條。即係呢條材料咧，我哋做經濟史嘅人好熟悉嘅，大家就注意到話啊，我哋經濟史嘅好多啲好好的學者呢都會用這條材料來說，以當時明朝的中國的商人資本、已經有一百萬的資本、即是每一個商人有最有錢的是一百萬位、大家忽視了這個字、他是講緊他藏起來有這麼多，流通多少呢沒人告訴我們，因為沒人關心流通的部分錢是怎樣的，大家關心是藏。其實我剛剛一路過那些都是看看當時藏的規模，很厲害的。大家知道這個正德皇帝的時候有個、很重要很有名的流緊，不過時間關係我們不看回去了，他藏的白銀是多少？是過億兩、過億兩。大家看到整個國家財政是四千萬兩、每年入嚟嘅白銀係幾百萬兩，佢一個人藏嘅係過億兩。 而當時藏白銀多的人裏面絕大部分，我前面有條材料呢都看到是啲權貴，只有十七，當時嚴嵩大家看戲都知道有個明朝有個官叫貪官啦，或者叫嚴嵩，佢仔嚴世蕃，佢數十七個最有錢嘅人裏面，其實只有五個可能係商人，佢都冇話佢商人，不過佢講到係山西、山城、徽州二姓，咁我哋估計山西、徽州可能商人，其他其實都係權貴。更加重要嘅咧就係佢入邊提到有幾個最有錢嘅人咧，其實係西南嘅呢個土司同埋土官啊，係最有錢嘅。呢樣嘢一路影響到今日。呢啲照片我本來想活躍一下大家睇一陣。呢照片係我哋去到睇到嘅，喺度西南係起小學都冇錢。我哋有個香港嘅朋友捐錢喺度起咗間小學。咁佢哋喺起小學嘅儀式裏面，所有學生都咁樣打扮。呢啲銀就係佢哋世世代代大概從明清落嚟。我回開玩笑話，佢可能攞一個人嘅銀去賣咗都起到間小學。咁但係你睇下幾犀利，呢啲係我哋親眼睇到嘅景象，唔係做戲做出嚟嘅，係好犀利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即係嗰個白銀入到中國之後，官員、權貴、政府一路到西南嘅呢啲土著少數民族，佢哋都係使得白銀都唔再流出去。做咩明朝西南會呢啲白銀流入去呢？因為明朝好依賴西南，係依賴咩？依賴西南嘅銅，依賴西南嘅木材啊。依南西南嘅其他礦產，咁呢啲嘢就運白銀去買，買咗出嚟之後，西南其實當地嘅人係唔需要，所以白銀有得入冇得出嘅，所以全部，所以大官又係有得入冇得出，國庫又係有得入冇得出。明朝萬歷嘅時候，嗰啲白銀存喺國庫係好大量嘅，都係有得入冇得出。咁所以我哋睇翻呢個我哋睇到就係呢一個需要喺好似喺度一個流通嘅一個周轉嘅咩咧？其實佢成個模式咧，就係白銀入嚟，然後咧好大量嘅咧都變咗儲藏，而喺呢個過程中帶起嚟嘅嗰個市場咧，基本上係以呢一個環節做主導嘅，呢一個環節做主導，同埋呢一個環節嚟做主導嘅，咁樣引起嘅成個明朝國家一路影響到後來清朝嘅體制咧，係同我哋熟悉嘅歐洲發展嘅歷史咧，係大家行緊唔同嘅模式。更加嚴重嘅呢，這個就最後提一句啦，就是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嘅時候呢，這個全漢星先生也是有一個很好嘅文章，我覺得他講得很啱嘅，就是歐洲放棄銀本位，即是金銀副本位嘅時候呢，中國呢仲係守住個銀本位，即係歐洲已經唔要銀，一開始人哋唔要嘅時候你已經收㗎啦，後來到咗人哋真係連銀本位都唔要嘅時候，中國仲係喺度，以我哋討論鴉片戰爭嘅時候就會講到白銀外流，好似好好嚴重嘅問題我哋係其實可以我一路講一路睇住，呢個就係鴉片戰爭最重要嘅一個討論，關於白銀外流大家睇，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貿易逆差，我哋關心緊嘅係本國的經濟、工業、產品、市場的問題。其實鴉片戰爭的時候討論白銀外流呢，沒有關心這些問題的，關心整個財政問題來的。所以你又看到整個在中國的白銀呢，是一個財政或者共富經濟主導底下的，它帶起了一個很繁榮的市場，但是始終呢它整個經濟的運作的機制，甚至整個國家的體制呢，它只是由一個白銀去運轉的帝國機器不是一個可以走向現代的。由此引出的很多很多的問題呢，都我想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來做一個出發點去考慮即是我們這些是看得到是完全不同的問題，跟我們今天講貿易逆差是兩個概念最後再提一句咧，就啱講嗰種情況咧，其實到咗清朝咧，有好多新嘅情況出現嘅，所以唔講到明朝嗰樣容易講，講到清朝個問題更加複雜。最複雜嗰樣嘢咧，就明朝嗰個銅錢係唔係好重要嘅，政府鑄得好少，又好少流通，而且咧政府鑄咗出嚟就放喺倉庫裏邊，所以銅錢喺講到呢度嘅時候有啲影響，但係唔係咁緊要。但係到咗清朝嘅時候咧，銅錢變得好重要，所以清朝喺經濟上有好多嘅問題嘅解決咧，同清朝 佢解釋得好嘅，又係有個好好嘅控制個銅錢同白銀嘅比較；解釋唔好嘅，也係因為咁嘅問題出咗好多問題。但係呢個係另一個話題，即係我哋需要清朝有另一個班道理要講嘅。咁唔好意思，今日準備得太多同埋太冇咩經驗，所以有啲啫。好似齊咁跳嚟咁跳，咁我就先講到呢度啊。下邊有啲時間，請大家批評啊。
好多謝劉教授，我哋平日明清一句説話咁樣講嘅，但佢就講到好清楚，中國社會喺明朝係成個社會變化咗嘅，明初同明中期係唔同嗰個世界。我其實有好多問題，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咧，就我不如開放大家有乜嘢有興趣發言嘅，請你先舉手嚇。
係啊，劉教授，我想請教翻咧，點解當初會用白銀嚟去做呢個選擇？係咪即係基於係即係市場嘅供應，即係唔係用黃金或者用銅錢咧？同埋嗰個倒抄你都話可以即係貶值咧，咁嗰個白銀嘅純度係咪有啲咩可以鑑證到，定係可以統一到嘅？其實
你想唔想先聽幾個題目，然後你一次過答幾個，好唔好？我哋習慣咧就係留半個鐘頭，但你講多咗十五分鐘。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真係咁跳我都跳唔到。
嗱，好，不如睇住有冇第啲問題。劉教授可以幾個問題一齊回答，我哋會慳啲時間。你可以用普通話講的。
刘教授您好，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刚才您在这个阐述这个明代中国吸收大量白银的内在机制的时候，提到四个方面的原因，我十分赞同。但是我想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它这个自战国以来就有一个这个商业发展的传统啊，这个传统呢虽然是在这个西汉武帝的时候有打击这个商人的这些措施，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但是中国这个商业的传统是一直保持着，而且是商业持续的发展。那到宋元的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这个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更是上了一个台阶。那这个商业的发展，它需要的很多的这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说，以前呢，在明朝的时候是用宝钞，或者还有铜钱，那个宝钞这个时候贬值了，还有这个铜钱，它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然后就是说，这个商业的发展，它对这个中国白银的一个吸收量，它是不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铜钱？我觉得铜钱的这样一个，应该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为什么会被白银所替代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是一个世界这个局势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那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铜钱跟白银之间的一个问题。啊，好，谢谢，可能还是有点的。
多一个问题，咁刘教授三个问题一起回答。哎，嗰度有位。
刘教授想问问咧，即系大明宝钞嘅发行就完全系即系支持政府嗰个运作啦，咁就冇其他一个现代所知道嘅储备嘅，咁就比较起今日即系中国政府嚟讲，譬如话用几千亿嚟刺激个经济，咁其实去嗰个系咪都系一个发行钞票？其实主要都系引到一个贬值嘅危机喺度。
你先回答呢三个好嘛？
我就坐喺度回答。我都系跟翻顺序啦。第一个就系、是、白银，用白银，白银会唔会都有个贬值嘅问题？其实
中国的传统上三种货币，即是纸币、铜钱和白银，三样的配合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配合。这个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很都几，我觉得他很伟大的学者叫邱俊，你的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好的。本来如果 我自己觉得我邱俊的提议去做呢，可能会好一点，不过那边有些书生气。他因为三种东西不同，白银呢它的价值不是由政府去控制的，即没有，它政府是完全控制。朱元璋为什么禁止用白银呢？白银是政府最没办法控制它价值的东西，但是宝钞呢，它是以为它可以控制的。不过它的控制呢，它没有想过就是怎样去跟市场的关系，它只是想我需要东西的时候我怎样用宝钞去什么。那已经是你老百姓，你拿个宝钞你自己去做交换，我已经是一个恩典来的了，已经是我做皇帝呢已经是帮到你们的了。但是白银的话呢，它是控制不到的。所以白银如果要白银贬值，它就不是因为成色问题，也不是因为发行量的问题，它都是因为它 是个通，即是入了来有多少白银在市场和流通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应该是一个其中的关节点，就是什么呢？白银我刚提到了一句，就去到西班牙的时候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甚至跟着下去呢，整个欧洲价格革命呢都是因为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呢，基本上中国在明清有通货膨胀，但是很轻微的。明清五六百年间 的白银的那个价值呢，所以我们要看按什么来计，我们可能都只能按米来计的话，其实那个通货膨胀是很轻微，几百年大概都是涨了一倍到两倍的，不是涨得很犀利的白银那个什么。所以它之所以为什么会没有通货膨胀呢，我觉得这个就不完全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其实我今天讲的其中有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白银来到中国做什么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即是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来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货币其实有两个有很多个功能，其中有一个功能叫做交换的手段，交换的手段一个功能是叫做支付的手段。白银在中国很多时候它更加多是体现在一个支付那里，所以白银流通有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市场，市场的白银流通是根据赚不赚钱的，根据供求关系的，根据这个贱买贵卖的一类这样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些道理来的。但是另一个流通，在中国的流通很重要的是根据这个权力关系，根据政治的权力关系，根据社会地位的关系来带起个流通的。咁讲到呢一点呢，可能就同第二个问题呢有一啲关系。还是我用普通话啦，这个就那个就是讲到商业传统，商业发展有多大作用，我们要回到就是刚才我讲那个白银流通两个领域是吧。如果他在那个不是在市场的领域，更多是在政府运作作为一种财富的支付或者是一种重新分配的手段的话，它跟市场的运作是用不同的逻辑的，大家根据的道理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明代来说，我刚才那些数字的多少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作为商业那个部分是由作为财政作为供付这部分带动起来的。我刚才提到很多的商品之所以生产者要出售商品，是因为他要交税，这个是有明代的人有很清楚的记载，就本来他是不要的，但是又为了交税，交税要用白银，所以他就要那个用那个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这样确实能够带动商业的繁荣。明代的商业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繁荣起来的，其实宋代特别南宋呢也是有点这个味道啊，但是呢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有一个刚才你问的这个铜钱为什么会被白银为何这个被白银替代，就是没有用铜钱，这一个其实我有意的回避了铜钱，因为讲起来话枝节又太多。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明朝的铜的价格上升得很快。明朝的其实从宋代以后，中国一直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铜的供应量不够。因为我们从汉代以后一直呢，我们铜还是最主要的货币，
啊，铜是最主要的货币。但是呢，后来铜的供应越来越困难。中国为什么一直重视西南，都是因为那个地方是铜的主要产地。但是到了明朝的话，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多，铜的价格上升得很快。所以到了明朝的话，一方面铜价高的话，铸币其实已经是一个亏本的生意。更重要是因为铜价高，所以铸了很多，就是铜钱它是介乎于信用货币跟实物货币之间的东西。那么它铸成了，它如果越来越铸这种当大钱，就是本来只有这么点点的铜，只值一文钱的铜，但是它的面值可以铸到是一千文，那就是当大钱。当大钱铸的越多，其实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意味着这个铜钱会跟宝钞的命运一样。明代始终有一个明代不单止没有解决，好像还越来越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个信用体系的问题，银行体系的问题。明朝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就是建立不好的，所以它宝钞已经没有办法控制，铜钱的话它也没有办法控制了。那么铜价一高的话，铜钱很自然实际上就放弃。当然明朝铜钱其实在民间流通的很多，就是所谓私铸，私人铸币是非常多的啊。但是那个一讲到那个问题会更复杂，这个货币跟这个社会转变的问题，其实明代是非常多的题目可以做的，好多我们也没有搞清楚。但是最起码就是铜价很高，使得铜钱没有办法取代白银，而银呢这个时候又刚好碰到很多历史，就是很有趣，就在这里它都是很多机遇。如果没有西班牙的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白银运进来，也许整个历史又是另外一回事，它总有别的办法解决，可能历史又要改写啊。但是实际上当时就大量白银进来了，铜又少啊，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回答了。最后就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做历史的人比较小，哦，对对对，只要要改革中华，我们做历史的人呢比较小心咁样去回避话我哋要借古风今。不过我哋系生活喺一个现代世界嘅人，其实我又好坦白讲，我谂嘅好多问题系我都一个对现代嘅关怀出嚟嘅。咁所以实际上我哋啱讲嗰啲同我哋谂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包括依家呢次金融海啸，中国其实仲系游离喺一个世界市场之外，好多嘢我哋觉得好奇怪。好似前一排全世界嘅股市跌嘅时候，中国股市升咗三成，咁呢个背后肯定有好多原因嘅，唔一定系我哋讲明朝嗰啲咁简单嘅原因，可能好复杂，但系佢系有某种中国一直系喺呢个世界体系里边，不过佢系一个好独特嘅体系，佢有自己嘅帝国同埋市场嘅体，国家嘅体系喺里边。咁所以你啱讲到具体嚟讲个四千亿嗰个咧，嗰个都唔见得系会提一个咁嘅问题，因为中国同明朝最大嘅唔同就系明朝入咗好多白银储存起嚟，中国依家储存咗好多美金喺嗰度。咁好唔同嘅就系咧，嗰啲白银可以做成嗰啲苗族嘅女仔嗰啲嘢，美金唔可以做嘅，美金你一定要攞翻出去。同埋中国依家再咩都好，佢都已经系一个市场嘅运作。佢仲系要计呢啲美金可唔可以有投资，可唔可以有几多嘅利息，可唔可以有几多，即系佢仲系会将佢当成一个资本，作成一个资本嘅货币，同埋当成一种消费手段嘅货币，仲系有唔同嘅。咁呢个可能系有唔同嘅地方，但系也有一啲嘢系同我哋啱讲嘅可能会有联系。所以历史同一个现实之间，好多时候我哋可能更多系取佢启发我哋谂复杂啲嘅嘢，唔系直接去将佢比附落嚟。
你再答两个问题好嘛？
你决定。
我哋可以答两个问题。有边位有问题提出？系嗰度一个。请你讲。
刘教授，我想问一下，头先你show出嚟嘅幅相咧，话嗰啲西南少数民族嗰啲银咧，咁佢哋啲身上戴嗰啲银系咪由家族留到今日都未戴上身嘅咧？
系，嗰啲其实大家睇到好多都系啲女仔，佢哋出嫁嘅时候就要戴噶啦，所以好多时候系妈妈、阿嫲可能一路。唔知阿嫲仲系阿婆嗰边咧，总之系一路系好长时候留落嚟嘅，一定唔会系依家先就去治嘅。
因為在西南的少數民族地方是很多白銀在那裡留，但是都是做他們除了這些裝飾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儲存在那裡，但 是家族一路留下來。所以我用一個現代的相片講明朝的東西，我都是假定它明朝就留下來，當然後來清朝才是最大量，但是開始的時候就是明朝的時候，我想已經一路積累起來的。
有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各位
劉教授，我想請問一下咧，你講到儲存嘅問題咧，咁我想問一下白銀喺明代用嚟儲存同埋交流通或者交税嗰種比例係佔幾多咧？喺儲存呢方面，唔該你。
你講喺成個税收裏邊，
喺成個白銀嘅流通嘅儲藏嘅白銀係佔全部中國嘅白銀嘅比例幾多？
哦，我知道，即係有幾多俾儲存起嚟，因為呢度有好多個計，即係好多數字嘅關係咧，其實係冇咁容易講。因為流通嗰個問題咧，因為我啱講有個流通速度，我哋知道講講貨幣嘅時候，如果個流通速度係每日都轉一轉嘅話咧，就算佢只有一百兩百銀，每日轉一轉都轉出三萬幾兩嘅流嘅白銀嘅流通量出嚟，而呢、這個。儲存又好或者交税又好，它的流通可能一年才轉一次，甚至一年都轉不到一次，即是轉到一半已經放在這裡的話，那它就算有一千兩 都不見得有在市場流通的一百兩的白銀那麼實際上所代表的種經濟成分有那麼多。所以這個 要簡單地去比較白銀作為物質形態的白銀邊個多邊個少呢，是不可以講明問題的。但是一涉及到流通問題，我們做古代中國古代經濟的就最頭痛最怕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其實是沒有資料去清楚呢樣嘢，所以我正話只要攞咗一個就係、是、經濟史學家估計嘅明朝嘅長途貿易嘅嗰個數量，咁、那個數量係好少嘅，咁但係嗰個唔可以直接咁樣比較話，哦佢只有十分之一或者只有幾多，唔可以咁樣比較，所以實際投入嗰個嘅銀嘅數可能會更加少，但係呢個唔可以根據佢作為實物嘅嗰個重量嘅比例，仲要睇好多好複雜嘅情況。而這個研究起來資料上恐怕很難給出一個很準確的數字。
我們要多謝你幫我們講，但是既然我坐在這處理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行不行？因為呢我有一個問題，樣我不懂打麻雀，但是呢香港很多人都懂打麻雀，打麻雀的朋友呢就個個其實都是中國傳統貨幣的專家，因为他那个麻雀呢有一个不是一个圈那样的，那个就是个铜钱嘛，有一个呢一条一条那个呢，那个是一串一串的钱嘛，然后剩下那个写一个几多万几多万那个呢就是这个 纸币来的嘛，那个就是个宝钞嘛。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个麻雀那么普遍，为什么没有你白银的？
最后打完麻雀，大家唔要分钱分数，你唔可能攞住佢嗰啲丑就翻屋企啊！
但系佢嗰个麻雀冇个白银嘅代表噶喎，净系有纸钞同埋铜钱喎。
我唔係好識得麻雀嘅歷史，麻雀係幾時開始整出嚟？可能清朝。
所以我如果清朝更加應該有白銀，應該有四類，係咪應該？有銅、有索、有萬子，再多一個不知道叫做什麼，有兩咁啊，唔係應該多一樣。
嗱，首先我唔係好識打麻雀嘅，我都唔係好識得白銀係麻雀有幾多種。不過我相信佢最後最實際嘅係最後大家嗰啲識嘅時候不全，嗰時候可能先著白銀出嚟。
好多謝劉教授。我順便咧提一提，我哋聽晚咧。就響翻呢處就梁奇之教授就講財富與濟貧個關係，然後下個星期一呢就蔡志祥教授呢就講中國家族企業史研究中嘅家同族，就歡迎各位參加。咁現在呢就好多謝劉教授俾我哋今晚嘅演講。